感谢主，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耶稣我来救你。主也如此呼召说，来，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感谢主，我是文杰姊妹，很高兴也蒙主怜悯，能够在今天这个日子，也在这个2013年年末的时候，在这里和大家有一些自己的见证和分享。感谢神，我运用了一些经文，那我的主题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今天是12月22号，那我记得在2010年12月22号是我踏入美国的第一次。感谢神，感谢神在2010年12月22日的时候带我进入美国，也感谢神也在那段日子让我能够接触认识了这边的弟兄姊妹和这边的教会。谢谢主，所以我想时间过得何其之快，已经将近三年，对，已经将近三年。在这三年的里面，主的恩典何其之大，在我的身上也真的是述说不完。更何况啊，从我出生直至如今，主说他也在母腹的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在创立世界的以前已经选定了我。所以主的恩是何等的浩大，真的在这里啊，我只能说主的恩很大。感谢主，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哈，我也求主怜悯，能够把他在我身上最好的、最蒙恩的、最伟大的、最能彰显他那份伟大救恩的恩典，能够与大家一同来分享。感谢主，我是其实感谢主，我是在我的外婆带领底下来信耶稣的。那我从小就已经接触到我们的救主耶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年幼，但是我印象很深，大概就像我的小女儿那样啊，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就一直带我去礼拜堂，我们国内叫礼拜堂。那一直去教堂、去教会、去礼拜堂，就跟着大家在一起，有诗歌、有敬拜，但是很小就不懂。当我有记忆的时候，那我现在记得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做了接受觉知祷告。那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呢，我也是做那个接受觉知祷告很多。为什么每次去教堂，我的外婆就会把我带到牧师那里说，哎呀牧师啊，你为我的这个外甥女做接受祷告。外婆说，你愿意吧？我说我愿意啊，然后就做一个接受祷告。所以在我成长的这个记忆里面，哎呀，我的接受祷告做过很多次。因为我的外婆她这个哎呀火热的心，就希望，因为我是外婆从小把我带大的，因为我爸妈上班，所以都是我外婆把我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外婆就一直把我带到教会，而就好像很有那个希望，很有那个指望，说哎呀，小外甥外甥女啊，你要好好信主啊，你要好好追求。所以就把我带到牧师那里，说你要牧师给他做个接受祷告。所以感谢主，所以在我这个成长的里面，我可以把它也划为三部分。那像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从一岁到我的十岁这一个阶段。所以当我一岁到十岁的时候，我的印象之中就是哇，好多个接受祷告。但是也很感谢主，那时候就去教堂，我就跟着外婆，我就认识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小孩子都是在那里敬拜主。感谢主。当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从十岁到二十岁这一个时候，在这十年的里面，我觉得真的在我的后半部分真的产生极大的变化。我记得在传道书的里面，所罗门也说过，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都是荒废掉的，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候，是我从16岁之后是一个极大的转折。那时候感谢主，因为我不是很爱读书的一个孩子，但是主很有恩典。那因为我个子长得比较高，然后也是个女孩子嘛，会羡慕那种比较外面亮丽鲜丽那种工作，所以主为我预备，我也考进了一所时装的那个学校，一个专业，我也就在那里一点点的读。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家，就是我的父母，我的整个家庭呢，也是有一些的转变变化。但是我很感谢主，这好像一路过来就觉得一切都是神的预备，神好像早已经在那里为你一步一步的预备和安排，就是到那里来遇见那位主。所以后来我记得在那时候，我也只有17岁的时候，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哈，但现在回想真的是说是主的恩典，是主他遇见了我，也是在那时候拣选的。我认识了我的弟兄，就是我的丈夫。那时候因为他需要参加一个比赛，就到我们的学校来，需要这样的一个展示，需要模特，所以他就来拣，哎，就选啊，这么多的人。那时候我记得哇，我们足足有4个班，那有200多个人。 有200多个人，可是呢，他只需要一位模特，因为他就比赛嘛。那时候他就在那里选，选。哎呀，我那时候挺自卑的，我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或者怎么样啊，因为可能从小生活环境也会有一些那个，总觉得好像自己不如别人或者怎样。可是很奇妙哈，他那时候就从200个人里面呢，就挑了将近15个人出来，然后把我们叫到另外一个办公室，老师他们都在，然后又继续挑的时候又挑中两位，那我没想到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这样一路的过程里面呢，我很感谢主，我就随同他，当然是整一个团队，我们就一起去赴了深圳去参加了一个比赛。那在飞机上的时候，感谢主，我就看他在看一样东西，哎呀，我想那是什么呢？我就头这样看一看，就头这样瞧了一眼，哎呀，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说这是圣经，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也信呀，他说你也信？我说我当然信，我说我还从小信，我是老基督徒。他说哦，你是老基督徒？我说我外婆信嘛。他说哦，这样？我说是。哎呀，那时候我就看到他平静了一下，但是之后呢，他好像又心里面，其实我现在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他在祷告。但是我很感谢主，之后呢，我们就也要参加比赛等各方面很多的预备工作，我就印象很深的是他就一直在那里，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人。但是他也很感谢主，他还知道我好像信耶稣好，他就会跟我讲这一方面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好像懵懂无知，好像却那又装得很知道，因为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哈。然后呢，就一点一点一点，很感谢主，很有恩典，很恩待他，也很恩待我们哈。那一次在整一个亚洲比赛的一个里面，像他这一个项目的时候，在历届以来是中国人只拿过一次金奖，但那一次主给就是也给他得了一个金奖，所以也很为，就我们讲起来也很为国家，为他的那个单位哈，为他的团队很有荣耀或者各方面。但是之后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我们一点点开始交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你，我们一起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主给他的一个恩典，也是一个带领，一个经历。在他还没有去比赛的时候，主就给了他一句话，他说才德的妇女很多，但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当他其实已经知道这个奖或许是他的，就是是他的，但是他里面却无比的平静，因为他知道说主在他里面是很宝贝。我说哦，是这样子哈。所以感谢主，在那一段从我17岁多18岁不到的时候，一直到我将近20岁左右，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怎么确立了，后来过了将近一年多，我们才开始一点点的交往。我在那个一年之间呢，因为他常常还要需要有参表演，所以他我是他的搭档一样，就我们会经常出去这样表演。然后我们过了一年多以后，我们才开始确立关系的时候，然后我就交往然后我就感谢主，就很蒙恩，他带着我就一直一起读经啊，一起参加聚会，一起祷告。所以我很感谢，就在那段时候，我是真正的遇见认识了我这位救主。也在那个时候，主在我身上就很有恩典，就很追求，就也很要。那我想不是我这一个人能够怎样好，那是主他自己来得着我。那之后在我身上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转变是什么，就是主他在我里面不仅让我知道他是那么的爱我，他那份爱很特别，就是他在我身上做许许多多光照的工作，做许多光照的工作。但那份光照呢，不是像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对孩子哇好严厉，好像就看不惯或者觉得他不对，哎呀就是不是，好像光照的里面带着那个爱，带着那份柔软，带着那份好像这么的那个表达不清楚的，就是你那么甘心乐意的说主啊，虽然那么的丑陋，那么多的罪污好像显在哎呀让自己看见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哈，但是却说主啊，我愿意来接受你帮助，我愿意来接受你拯救我，来改变我，来在我里面再来制作我，让你来在我里面代替我。哇，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印象很深，主把我一个人 带离了我身边的父母还有我的家庭，我到了韩国，因为工作的缘故，那到了韩国足足将近前后有一年的时间，也就在那一年的里面，主在那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我深深的得着，那里把我也圣经的根基，神的话语与他之间的关系也在那个时候建立，包括许多的诗歌，所以我每次来聚会，我就觉得这些诗歌我一唱，我常常就是会回想到那个起初，常常会想到那个起初，哎呀，就好像忘也忘不掉，那个很甜美很甘甜在我里面，所以都在那个时候主给我打下很好很好的一个根基与主的关系，所以感谢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举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例子，我那天我也在床上一个人会觉得很孤独，因为还年轻嘛，20岁不到，然后就好像出了远门，亲人不在，哎呀，身边也没有朋友，只有我的经理人是位韩国女经理人，她和我住在一起，我常会觉得孤单，但是圣灵却一直在我里面感动，一直在我里面感动，他要我知道说主与我同在，就是他耶稣与我同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拿出圣经来看，那韩国它是蛮复兴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我们住的地方的附近呢，到处都是那个教会，那时候我也不懂嘛，就等于刚刚出蒙恩得救的一个孩子，然后他韩国他是只要哪里有教会，他那个十字架刚刚他竖的好高好高，他有教会他就上面啪一个十字架好高好高，他就竖在那个顶上，所以我远远的就看见，哎呀，那有个十字架，然后呢我的那个经理人呢，他也知道我常看圣经，他就说好像说带我去教这里的教会，我说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带我去教会啊，我一走进去也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啊，但是呢我听不懂，可是我一走进去的时候，哇，圣灵就感动我，他就让我知道说他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躺在床上，我翻开圣经读主的话，主就用他的话一面就来光照我，一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我说主啊，哎呀，我就觉得就流泪就痛哭，然后我常觉得说主啊，我觉得我不错，因为虽然不很好，但我也不得罪人，也不去做坏事，也不怎么样，都挺好。可是主那一夜那一段时间，就常常在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安静的时候，他就会用强，就是我知道就是圣灵的光，他把我好像从小时候那一点点做的那个小坏事情啊，都像放电影一样的给我过一幕。哎呀，我就说这也是罪吗？但是就是很清楚，我说这只是我的失误嘛。但是主就让我知道说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罪。哎呀，所以我就整个人在床上，一下子忽然我就在主面前，好像主深深的又光照我，却又抓住我，却又在那里好像得着我。所以我就在主面前伏，我说主啊，我亏欠人。我说我也得罪你，我说我先前虽然我信你，我接受你，我也读圣经，但似乎好像多少有原因呢，也是为着我的弟兄，因为他很追求，我总觉得好像和他在一起那个关系上的近啊，哎，我也好追求，好像有一部分的原因也好，因为为着他哈，这样子有点为着人的原因，而且我觉得哇，这个圣经诗歌又这么好啊，应该好好怎么样，可是就在那一段时间，不再是因为别人任何人的缘故，只是因为单单爱我的主，主就这么来得到我，他让我知道说主有多爱我。所以很多时候有心里多少会有倔强，说主啊，我们这人不得罪人，也不做什么好像坏事，也不怎么啊，但是在蒙主光照的里面，主就让我知道说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蒙拯救，需要他这样的来帮助，来救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讲前前后后就一步一步，主就一点点点把我整一个人啊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你想那个时候青春期的时候，人的个性是很自我，也很膨胀的，就很其实血气是很方刚的一个年轻，虽然是个女孩子哈，在工作的里面各方面那个傲气啊是很足的，那个感觉是很不错的，真是有这样子在那里。然后又想想那个我们那时候我是进了公司，时装公司也是，你想我们那时候也是挑200多个人那个时装公司来选，哇，这个就是因为要面临毕业嘛，你想你这个要找份工作，你出去外面聘也很难。那 时候你想也是两百多人要跑来选选选，也没有选就选中四个，我又在其中，所以多多少少人有的时候会感觉哎呀就是很棒。然后去韩国我们一个队里面足足有20个人，可是呢老板就是我们的那个经纪人呢，他给那个人家选的时候也不可能只给他20个挑嘛，因为他的利益他会给他越多人越挑，可是你想去的却只有我2个，其中我也只有我一个。所以呢年少方刚那时候感觉哎呀真是很棒，你知道我所以多少都那个傲气很足。但也就在那段时候盟主光照啊，让我知道啊，然后就在那个与人接触人际打交道各方面，先前我总觉得是那样的，但就在那段日子里面，主的光照，主的转变，主在我里面一点点借着他的话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后来才知道应该是那样的。所以主就把我的个性啊一点点的磨去，把我那个傲气也一点点的拿掉，让我知道说哇啊，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是照着我这个人我以为的那个标准去活的，我觉得我这样带你就可以了，我那样不亏你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主那个深深的真理的他圣经上的他那个标准，他那个话啊，就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是那样子来与人相处。然后主的个性哈，主的恩典也在我里面就这样一点点的带领我。所以那是那一段日子，感谢主。所以第三部分就是我从20岁直到我现在啊，感谢主。可以说这个日子里面我只能想说，就是那个恩典很大很大，太丰富太丰富。你要我讲有的时候就这样走路哈，你一步步走一步步走，现在回想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说主啊你所做的真好。我觉得我们的主，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说什么拍一部片子那个导演很怎么样，那我想我们的主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位我们人生的导演和制作，就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回来以后，韩国回来以后，我们就进入家庭聚会，在聚会里面我感谢神的恩典，那在这个短短的10年里面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部分我也分开一下也和大家可以讲一下。从我的20岁直至我生老大，也就是我24岁这一前，我知道从20岁到24岁这4年的里面，是主足足装备我，足足在他面前能够有很好根基的又再往前晋升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主很有恩典，我觉得我们一个得救信主的人以后啊，主常常就会把我们量在一个团体，就是量在教会，要量在同伴和肢体弟兄姊妹们的中间，并不是说我孤单的一个人。所以主就那个时候和我和我的那个弟兄，我们就一起在家庭聚会里面聚会。哇，那时候感谢神，天天就是啊，那时候一个星期聚会也很多哈，但是那个时候就天天去，哎呀，就是祷告、唱诗、赞美，哇，那真像活在天上啊。就是好像觉得在这世上你会遇到很多你不如意的，像你工作上面很多的也不顺心的事情，然后你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事情，你有烦恼的事情，你家庭琐碎的事情，包括那个时候虽然我的外婆是信主，可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并不信哈，但那个时候主却拣选了我，那我也很知道说主拣选我就要定规拣选我这个家，主的恩门常是这样开的。所以那时候就接着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所以家里面很多时候也会发生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子哈，又不在社会上面好好混，好好去拼搏，去干一番事业，老是跑那个家庭聚会去做这个事情，我父母那时候也会有反对，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不断的在这里好像让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真正能够让我里面很满足很有享受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不断的聚会不断的追求，感谢神，那个时候很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是说主啊那个时候很宝贝。因为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婚姻的生活，进入婚姻生活我也觉得就是在这里虽然很年轻哈，但也感谢主，就是说我很谢谢主，就是让我认识了主以后，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不再一样。世界上人的婚姻会有各样的这个是那个是哈，就会有不平或者就很容易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信主的儿女 有了主的话，有了圣经的教导，然后主的圣灵也在我里面就不断的带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看问题和经历和处理的方式和我们在这样相处就不再一样。哎呀，我们虽然我也在婚姻里面刚刚进入嘛，哎呀，就会觉得也怎么有很多我就接受不了，会觉得哎呀，和丈夫在一起生活，觉得我先前认识的你和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你不一样嘛，哎呀，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好像会有很多问号在我的脑子里面，我就觉得好像蛮难接受。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主也一直在我的里面，就是也带领我，就用他的话，然后让我知道学习怎么样来对付，来怎么来顺服，怎么来学习。那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宝贝的啊，就是与主的那个关系，然后就是与主不断不断的亲近，不断不断的得到他的自己。所以这是我婚姻，进入婚姻之后呢又有了孩子，所以也比较啰嗦了，但是又觉得人生的路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走过来。但是感谢主，像现在主又把我从国内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哈，又把我带到这边来，也这样陆陆续续一点一点点走过来。我常常会回想，我也在主面前一点点的思想，我说主啊，你在我身上的带领何其美好，用口吧实在难以表述，但是在你在弟兄姊妹面前，我说主啊，你也感谢恩典，我说我也愿意和大家来见证分享的时候，我说主，我到底应该说些什么？我说主，谢谢你把我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整一个信主的过程和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点点的蒙恩和大家分享，我说主啊，也足矣，但我实在要说是说不完也表不尽的，很深很浩大。那很感谢主的，就是说我发觉有一个主，就是说我觉得至少就是在我的身上哈，主很喜欢好像在我身上的个人的独自引导，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述，也是我常常在主面前思想，我就常常会有，就怎么讲，信主以后可以说是接触主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会不一样哈。那我个人呢，就虽然是从小也生活在家庭里面，但我可以说人人都没有感受到一份什么叫真正的爱，就是神的爱。哎，人人都会表面看家庭和睦啊，父母丈夫妻子有孩子，可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当我一点点在这里回想的时候，我要说世间无人有这个爱能与神相比。我小时候也成长，可是家庭环境各方面，然后在一点点点点过来的时候，我实在要说很有恩典的是主要我们啊，能够来多多的尝主这份真正的爱，神的那份伟大的爱。所以小时候是父母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所以会觉得啊，会有难受，会感觉有孤独，好像总缺少什么，缺少什么。然后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面临工作，面临很多人际关系，很多事情，你里面总觉得缺少什么，缺少什么。然后虽然信了主以后，在神的儿女中间，在这里教会中间，我们都一起聚会啊，在一起，哎呀，何等的甘美！但是呢，主也常常会把你带到一个安静、独自的一个地方，让你尝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一生当中感谢主很多次，我的身边都是没有什么人，特别是我的父母不在，我的弟兄会不在。那我现在因为有两个孩子，他们也能陪陪我，但是我也很感谢，我就常常觉得主就喜欢独自引导我，让我与他有很那个很甜美哈，很有的一种恩典。所以感谢主。我想为什么我会运用这个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主却要我们一生来体会、来尝、来经历。说罪人蒙主光照或者做了什么事的时候啊，那段时间真觉得是啊，罪人很深哈。但是越过越觉得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就觉得越过越说哈，原来是很甜美的，是很甜美。人的自义、人的骄傲、人自以为的好， 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所以保罗，我也就是后来也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他自己前面他还有一点经文，但是我就取了后面的15节到17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保罗弟兄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他之前也是非常的热心，他自己也说他是非常的热心，然后他是一个头目嘛，他带着他是一个抓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头目，所以他说真的他是个罪魁。但是他在大马色蒙光照的时候，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他说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感谢主说，弟兄真的就我们写书信的这位保罗弟兄，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大的一份恩。他说他是蒙了怜悯，耶稣基督怜悯他，在这样的拯救他，恩典临到他的身上，让他回转，让他从此转向基督，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神，从此别无他想，只是跟随主。所以主在他身上的制作带领和他以后为主一切的摆上，让我们都觉得说这个人是什么那么的吸引他，到底是什么能够这样的抓住他，他这样的转变，把他自己一生原本好像很有前途的一生就这样交在耶稣的手里面。我想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他说是蒙了怜悯。所以感谢神，我也常常思想说，在福音朋友的身上，在身边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人身上，主也会给我有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蒙着怜悯，蒙着这份爱的。所以我说，哎呀，你认识主该有多好，只要你认识主，只要你得到主，所以感谢神啊，主在我们身上恩典很大，真的恩典很大。我谢谢主也能够在我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姊妹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我很感谢神就在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愿意将自己奉献在他的手中，以神为他使用，不论前途或遭遇什么主都知道。而且越过我可以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遇见得着主。人神像旷野，像大海，我们逆流而上，许多的不幸或者许多你不如意不愿的事情，在天家有盼望。所以我的喜乐和我的高兴是，主拣选我，若在我身上能成就他一切的旨意，我甘心把自己所有都摆上。谢谢。所以感谢神，主在这里真的是很有呼召。所以谢谢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听我，也真的是很不配的一点小小分享和见证。但是我要说，当初怎样吸引保罗弟兄的那个吸引大麻色的光照，我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照样，他也吸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也吸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感谢神里面很有盼望，而且啊，荣耀的盼望。感谢主，我就这一点见证和分享，谢谢主。
从我们刚刚姐妹的分享里面，我们看见她外婆当初对她那个期盼，常常把她带到教会，要求牧师为她祷告，那个心已经在她的身上了。感谢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计划这个 layout 已经摆在那，那个 blueprint 就那个蓝图已经在那里了，只是我们懵懂，只是我们不知啊。感谢神啊，神今天把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教会，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唱诗，我们赞美神，我们在这世上过日子，我们也依靠神。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问一下，在我们中间第一次或者今天第一次来，或者有没有新的朋友？好，有好几位，好，感谢，好，请放下，请放下。好，请放下，请放下，神祝福你们啊！好，放下，放下，谢谢。我们知道现在都是一个圣诞的季节，是不是？圣诞季节。可是，尽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根据调查，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不相信这个耶稣诞生这件事儿啊。姑且不论耶稣是哪一天诞生的，他们完全不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啊，基督教，但是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相信。可是他们还要过节，他们还要过这个节。他们过节的心态是什么呢？是到处这个买礼品，在家里面把圣诞树装饰起来啊，门口呢摆了很多的那个亮亮的那个灯，对不对？我们晚上如果出去散步，我们就发现啊，到处张灯结彩，疯狂的购物。但是他们心里面却不相信有这么回事儿。其实啊，看到这种事情，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悲哀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他们过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过节。如果他们不承认耶稣，或者不承认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他们干嘛忙乎？干嘛在那里忙乎，忙来忙去的？如果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值得他们在那里欢喜快乐歌唱，他们要想想看，为什么要过这个节？为什么要过这个节？耶稣到底是谁？从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又白白的牺牲了他的生命？为什么又被世人在那里排斥？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耶稣哪一天诞生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来和耶稣不来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真的吗？真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天使在旷野里面向那些牧羊人显现，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主耶稣来跟我们都有关系，万民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他来的确处处都影响着我们，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甚至于2000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来称颂他，跟随他，相信他，崇拜他。可是如果你对耶稣的生平略微知道一下，你会发现耶稣来到这里也不过在地上活了33年半的时间。在这33年半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他居然可以影响这么大。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世界上描述他的事情多的连一个最大的图书馆都摆不下。许多作者，许多作家就因着他，就为着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他没有写过一首诗歌，但是这世界上颂扬他的诗歌千千万万。从分量来说，千万首的诗歌都在颂扬他。从时间来说，从地方来说，从日落之处到日出之地，都在那里赞美，都在那里歌颂。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他没有办过一所学校，可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却比任何一个人都多。他在世上没有建立一个国家，可是有许许多多人为他而征战，有许许多多人为他而殉道。我们知道今年是2013年，这个日子怎么来的？全世界的历法因着他而改变。所以那些在世界上狂欢但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来庆祝这个节日的人呢，他实在要好好的思想。他只要看见宇宙的穹苍，他知道有一位神，他看到世界上这春夏秋冬这样的轮替，这么样的有规律，他应该了解为什么他要过这个节。今天我们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也许你曾经听过耶稣，你也许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被邀请来到教堂。你来到这里，你想要更认识耶稣，更知道耶稣，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礼物，或者多多的来认识他。我们相信你的出现，你的来到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刚刚说过，神在你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把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放在你的周围，让你听到今天他又把你带到了这个基督教的国家，让你有机会非常自由的能够读到圣经，能够进入教堂听到信息。这些神早就有计划，所以我们一面听下面的信息，我们一面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们可以得着耶稣，成为你们生命上的救主，让他带领你一生，好像带领我们刚刚那个姐妹一样，那个孙姐妹一样，在这一生里面满了自由，满了祝福。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从天上 到了这个地上。你知道他在天上在那里是何等的喜乐，或者何等的安稳，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呢？有一个在芝加哥有一个城市啊，那个城市是非常非常的混乱，那里面住了非常多的人，他一共有81栋连在一起的那个 apartment， 常因为住的人很多也就很乱，在里面常常晚上的时候听到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些尖叫的声音，有一些枪声，所以大家都不敢动，大家都不敢出来来去找这个枪声的来源，为什么这里会惊叫？因为常常发现里面有勒索，有捆绑，有谋杀啊，有这些混乱的事情。在1981年那一年，芝加哥的市长突然间对大家做了一个宣布，他说这81栋这块地方，他这个叫做 Cabrin Green 啊， Cabrin Green 这个地方，他说住在这里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我要给你们平安，我要从今以后给你们喜乐，从今以后这些恐怖的事情不会在你们那边发生。结果人家就问你怎么弄，他说我要搬进你们的住宅区，我要搬进你们的住宅区，然后我要把那个治安给你们整理好。一个市长要搬到这么一个混乱的地方，大家都为他紧张，那个新闻记者也在那里报道，他说你不怕你有生命的危险吗？他说那里非常危险的事情呢，他说你是市长啊，你怎么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呢？可是这个市长为了要拯救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治安带好，所以他决定要搬进这个社区。这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蛮可以在那里观看我们，不需要下来到这世上受痛苦，甚至为我们流血舍命。神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来到了我们中间，他告诉我们说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啊，我们 PowerPoint 有打出来啊，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在这个季节的里面，我们特别有特别觉得主啊，你来到地上，你来寻找的乃是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我们今天来到您的面前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希望借着你自己的话，
主啊，再来厘清，再来擦清，擦干净我们的眼镜，让我们看清楚，主啊，你来到地上真正的目的是要来寻找我们这些流离失丧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让你的话深深的来扎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来感动我们，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醒过来，知道你来到地上是来寻找我们，要把救恩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就来回转归向于你。主，求你来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下面的分享。祷告靠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有一次到了一个城，那个城叫做耶利哥啊，耶利哥城。他来到那里，这个城里面呢，他有一个税吏长，他的名字叫撒该。这个税吏长的意思就是他收取税金的啊，他收取关税的啊。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每年到四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一年就要报税，我们就要报税。当我们报税的时候，就是跟那个政府啊，就把这个财务要算清楚。那这个税吏长他的名字叫撒该啊，主耶稣要从那里经过，他非常想要看耶稣，可是他自己个子非常的矮啊，个子非常矮，他要看耶稣，哎，可是就是因为他想要来看，想要多认识他，很奇妙的，神就让他看见，神就让他得着，神就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人子来啊，撒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第一个，我们先讲神来啊，神来。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他因为他职务上他有一个权限啊，他有一个权限，所以他用他的权限成为了一个财主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啊，他就是就是凭着他啊占有那个位置，他就认所欲为啊，他就来占恶诈啊，来榨取别人，用他的权力强行的或者勉强别人来得到他们的钱财。你知道撒该也是一个犹太人，可是犹太人现在来为着罗马政府来效力，他为着罗马政府来向他自己的百姓来收取这个税金啊，税金。那他因此而发财，因此而成为财主。我们可以知道撒该这种人，他是他心里面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卖主求荣啊，他是向着罗马政府靠拢的一个人，他里面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品格啊，他是只向前看。是指向前看，为了钱他可以欺压自己的同胞，就好像日本人占领啊侵华的期间啊，那很多日本占领区有许多的人就做汉奸啊，所以就帮助日本的政府来欺压自己的百姓。那如果对照的讲，撒该就是犹奸啊，还是犹太人他的奸细啊，他比照之下他应该是这样说的，他没有品格，基本上他没有品格。那当然了，他也没有朋友。他只是出于好奇，他说耶稣要从这里经过，我就想要来看看耶稣，我曾经听闻过他，但是他是不是三头六臂呢，我要来看一看他。可是他因为个子比较矮小，人看的人又很多，如果他没有办法挤在人群的前面，他是看不见耶稣的。可是他因为心里面决定要来看耶稣，所以说他有办法， 所以他就决定要爬到那个桑树上来看耶稣，来看耶稣啊，因为他个子比较矮啊，个子比较矮。其实中国字啊，这个矮字啊，这矮字你看啊，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这样的蹲下来啊，那个旁边是一个剑，对不对啊，他是一个剑。所以这个矮字这个字啊，应该是射啊，射箭这个射字。这个射字呢应该是矮字。因为他只有一寸的身段，对不对啊，那个就形容他个子矮啊。这个中国字很有意思，可能当初的时候把它弄错了啊。这我讲的啊，不会有错的啊。你可以看啊，这矮字就像一个人，他戴一个帽子，他拿一个剑，这样的射，像是不是？所以矮字应该是射字，那射字应该是矮字啊。撒该是一个矮字的啊，他就看到旁边主耶稣要经过的路上有一棵桑树，他就爬到桑树上，想要清清楚楚的看耶稣。可是他是一个税吏长，对不对？是有身份的人，他是有地位的人，他现在又是一个财主，他不需要爬到桑树上，对不对？爬桑树上很丢面子的，他可以拿他的钱来说，哎，开路开路，给你钱，我可以走到前面去。可是他没有，他就爬到桑树上，他想来看耶稣。你知道，如果今天啊，你有心要来追求一件事情，真金不怕火炼，你如果有真心的追求的话，你一定可以求到。所以如果我比较原谅我啊，比较不客气的讲，如果今天你心里面真的是要来追求那个真理，你说我要来 find out， 我要来找出来这个世界有没有神，如果你是真心的追求，我告诉你，神一定被你寻到。可是我们 99.9% 的人都是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神有没有不在乎，我不在乎。可是我们的神是真神，如果你真要寻求他，他就一定被你寻见。撒该他对这件事情，他我要来看耶稣，他是非常真心的。所以说他虽然矮，可是有办法，他看到桑树他就见树，就爬树，在树上能够看到耶稣。在很久二三十年以前，我们都是留学生，那留学生没有钱啊，就听到教会在很远很远隔州的教会有一个退休会，很想参加，可是没有钱。可是要神的心是那么样子的强烈，所以说很有办法哦，背了一个背包就沿路就要 ride 啊，就要这个 hitchhike， 就是要搭便车，就哎，这搭便车也可以到那个目的地的。所以说看你是不是真心的要去。那有些人说算了算了，那么远我又没有车子，算了不去了。啊，有些人说我硬是要，他就用这个办法也能够去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如果今天你真的要神，神一定被你寻见。撒该是真心的要来寻找神啊。耶稣对撒该说，我是人子。耶稣怎么样对撒该自称呢？他说我是人子啊，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现在是人的儿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们一样有血有肉，我跟你们一样我会饿，跟你们啊我有喜怒哀乐。你们遇见的试探我也会遇见，但是我没有犯罪。这是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拯救世人，2000多年前他就来到地上成为人，他为了我们人背十字架，流宝血 舍生命，成就了救恩。他从生到死这一段，他是成为人啊，成为人，跟我们人一模一样。他来到地上，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是我来是要来寻找世上的人，凡相信我的人就得到永生。从前有一个人，他不但不相信神成为人来到地上并且来寻找人，他根本不相信。圣诞节他说没这回事，他怀疑，根本就怀疑神的存在。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一个村庄的里面，他的妻子却是一个近前的一个基督徒啊，近前的基督徒。那这个人常常在他家里面就嘲笑他的妻子，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哎，这件事情怎么会临到你呢？你说有神，哎，你把那个神拿出来给我看一看。神也没有长翅膀，怎么可以飞到地上来？怎么有一天还要再飞到天上去？不可能的，就常常的嘲笑他的太太。有一个冬天大雪纷飞的圣诞节，他的太太照着平常的日子一样，就邀请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去教会啊，去圣诞节的晚会，我想去那边，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他根本不相信有这些事情，也更不相信有神，所以说他说他不去。他说你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神话，神根本不存在，哪有耶稣基督是神还会来到地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妻子就去了教堂，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他看着外面白雪覆盖的那个美丽的大地，白雪茫茫，他在壁炉前面一面休息一面听音乐。他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声音敲窗子，砰砰砰砰砰砰，他不晓得是什么事情，他就往外面看，从窗子往外看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哎，他就心里面就好奇，就开了门就出去。哦，原来发现有一群大雁在那里，因为大雪的关系迷失了方向，正在他的农场里面盘旋盘旋，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在那里盘旋，找不到地方可以落脚。他猜想这些大雁也许是正向南飞，但是却遇见了这个大风雪啊，拦阻了他们继续的行程，所以现在是暂时的沦落在他的农场里面啊。但是雪太大，没有办法再继续飞，被迫降落在他的农场的里面。可是他又看不见，看到灯光，所以他就撞到了他们就撞到了那个玻璃。他觉得这些燕子非常的可怜，于是他起了怜悯的心。他想这些燕子要怎么样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个暴风雪的这个晚上呢？哎呀，他一想，他说他家有一个谷仓啊，一个仓房。他说我把仓房的门，仓房又高又大，他说我把仓房门打开，可是这个燕子能够飞进去，最少可以躲避一下风雪。所以他想到只有高高兴兴的就把仓门打开。仓门打开，他就在那里等，希望这个燕子啊，那看到那个仓房的门打开了，就能够飞进去。可是他在那边等了一阵子以后，他发现好像这个燕子没有看见这个仓门已经打开了，哎呀，还在那里瞎飞，毫无目的的在那里飞。哎呀，所以他就心想啊，我用叫的声音啊，他就学那个燕子叫，这里有空位啊，这里有房间啊，你们可以躲到这里来啊。哎，可是那个燕子根本听不懂，还在那里瞎飞。哎呀，他这边叫了半天都没有用，他想说怎么办啊？结果他说 哎，我家里还有面包，所以他就拿进了家里面，拿来面包，就沿路就铺了一条路，希望这个燕子啊，大雁能够看到有这个食物，他就可以慢慢的啊引他们到那个谷仓去。可是燕子根本不明白他的心意，根本就没，还在那里瞎呼瞎瞎飞，就这样想说，那我用一个另外一个办法，我把他们赶进去好了。结果他就靠近了这个燕子，他就赶他们了，说你们进仓房啊。燕子看到他来反而飞得更远，根本不了解他的意思。结果他在那边又生气，在那边又失望，他说，燕子啊燕子，你怎么不明白我的心意啊。他在那里想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说，如果我变成燕子，我飞在他们的中间，我说你们来你们来，我讲跟他们同样的话，我说你们来来到这里，你看这里有一个仓房，不是很好。哎呀，他正在想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刚刚怎么样说他的太太，他说，神怎么可能来到地方。他心想，他说，我们就是这些燕子，我们迷失了，我们在那里瞎折腾，我们不懂得神的意思，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是我们不明白，一直用各样的事情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要拯救我们，可是我们不明白。所以他就派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来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救恩的道路，这里有一个拯救。所以这个农夫啊，突然间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跪在雪地上，就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从前不认识你，我错怪了我的妻子，我现在要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所以他就在雪地里面过了他第一个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对他有格外的意义，因为这个圣诞节耶稣不是降生在这个地上，耶稣是降生在他的心里。主耶稣来到哪里呢？主耶稣来，我们说一个人从什么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地方，譬如说你们今天来到了教会，你们是从某一个地方来到教会，你们在来到教会之前，你们已经存在了，你们已经在某一个地方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叫来。我们主耶稣来，他来到地上，因为他原来不在这里，他原来是在天上，他现在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怎么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他生在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要来拯救我们，为了要把这个救赎的大功成全了。所以他来有一个目的，他来是要告诉我们，这里有救恩，这里有永生，你相信我，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相信我，你就跟我跟神能够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讲到这个字来字啊，这个来字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十字架，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最大的人啊，这个就是主耶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两边这个人呢，是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他是在罪里面灭亡了，他到临死的时候他还不愿意认识耶稣，另外一个人他是向罪，他是死的，他说他承认主耶稣是神，他说你德国的时候 你要来纪念我。那中间的这个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呢？他为了要来寻找失丧的人，要来寻找我们。耶稣这个时候进了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他经过桑树的时候，他抬头一看，就看见了撒该在那个树上。然后他跟撒该说，撒该啊，你快点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耶稣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呢？为什么？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啊，无所不知，他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撒该啊，你下来。主耶稣不但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也知道他是一个税吏，现在成为财主。当主耶稣的眼睛跟撒该的眼睛四目交接的时候，神的温柔，神的慈爱就进入了撒该的心，就说，你下来，你下来，我要住在你家里。当主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就要住在你家里，这个时候他是看见了撒该的需要，他看见了撒该里面有一个贪心，看见了撒该虽然已经是个财主，但是却没有办法满足。今天神也看见了我们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都知道，甚至于他也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神要来敲我们心门，他说，我必定要来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家里，我爱你，我爱你，我要来住在你的家里。另外主耶稣来是为了要来拯救失丧的人啊，拯救失丧的人。当主耶稣说，撒该啊，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啊，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们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宗教家啊，你们福音朋友，你们不懂什么叫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啊，在宗教家宗教啊，他们为律法为宗教热心的人，他们说，主耶稣，你怎么可以住在一个罪人的家里呢？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可是撒该怎么讲呢？主啊，你来住在我家里，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要还谁的四倍，我要还谁的四倍啊！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责备撒该，撒该啊，你是一个贪心的人，撒该啊，你讹诈了很多的人，撒该啊，你这个不该，你那个不该，你为什么叫撒该？撒该自己心里面，他自愿承认啊，自愿承认，自愿承认。我们发现，当神来寻找人的时候啊，人被神找到，就有一个特色，有一个特色，就好像来到光中，就光照自己，发现，哎呀，我是这么样的肮脏，我是有这么样的污秽啊，就是在光里面。有一次我在我自己的 garage 里面啊 ,garage 里面，那因为我家住在马路边上，那我不希望我在 garage 的时候来来去去的那个车子看到我在 garage 里面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把我的 garage 关起来。那时候太阳还是从那个 garage 的那个门缝里面啊照进来。这照进来的时候呢，那一束光非常的亮。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一束光里面照的里面就很多很多的灰尘啊，很多灰那灰尘就在那飘啊飘，我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是当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许许多多 微小的事情。所以当神寻找到我们，我们就在神的光中，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何等的肮脏。如果我们要说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罪魁，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唯有在光照的下，圣灵光照下，我们才能够承认。今天早上神的光要在这里，神要来照亮我们里面所有的隐情啊，所有的隐情，我们就会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改变我，我来回转归向你，我在你面前我要重新做人，我是一个病人，我要来医生来医治我，你是最伟大的医生，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拯救。在撒该的身上，我们发现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他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要赔谁四倍。我原来是住在北加州啊，住了20多年，在那里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相信了耶稣，当圣灵的光光照他，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一件事情，因为他所有被他被他得罪过的人啊，他都可以啊打电话或者当面的来赔不是。可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做，就是他当初在台湾啊，他是从台湾来的，当初在出国的时候，他在补习班去补习。他补习的时候，他就跟补习班的人就在那里耍流氓啊，他耍流氓，他就不付钱，不付钱就在那里上课。那因为补习班的人也怕他，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是一个小太保啊，小太保，他补习班的人不敢对他怎么样。可是他信了耶稣，哎呀，他里面被神光照，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他要来对付，他现在因为他自己做开公司当了老板，也手头也很有钱，可是神光照他是要去把那笔钱还掉，那笔钱还掉，所以说他就有一次出差回台湾的时候，他就带了一大笔的钱，一大笔钱就去找这个补习班，哎呀，大街小巷的去找。他凭着他的记忆在那个地方，哎，他居然还找到了那个补习班。他就进去以后就跟那个补习班的负责人讲，他说你也许不认识我，但是我在30年前我在这里补习，那个时候我耍太保耍流氓，我没有付钱，说当初的钱，比如说啊，当初的钱是1000块钱，他说我现在加利息加水，我要赔你多少多少钱。他就拿了一大笔钱交给那个补习班的班主任，那补习班班主任他就说，我已经不是那个负责人了，但是就是补习班的名字还是叫那个，他说这笔钱我不能收，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心里面良心过不去，这笔钱你务必要来收下，你收下去以后你把它捐给慈善机关也好，你做任何的公益事情都好，他说我要来还我的这些赔偿我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朋友们，唯有神光照你，你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呢，看基督徒是觉得是怪力怪气的啊，怪力怪气，人家没有来向你要，你干嘛来赔啊？但是我们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做这些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无比的平安，有无比的喜乐，我们就愿意离开恶，我们就愿意行善，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乃是圣灵的来催促。所以我们看到撒该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要赔谁四倍，他里面从一个贪心变成了一个有爱心，他外面就彰显出他那个真实改变的生命。的确，撒该当初他是生病的一个人，他贪心，他贪得无厌，他如今神来医治了他的病，他不再欺压别人了，他 被神完全的医治，他本来是一个实心，他现在有了一个肉心，本来他是讹诈人的，他现在是来还四倍，并且他说我要把我所有财产的一半来给贫穷的人，来救济贫穷的人。从外面我们看见他外面的改变，可是他真正的改变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神来拯救他，把他生命中的问题解决了，把他的病医治好了，他从一个有病的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他整个的人生观，整个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改变，有一个改变，在他的心灵里面，神坐在那个宝座子上面。另外，他来寻找失丧的人啊，失丧的人。我们知道，撒该是一个失丧的人，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啊。那个法利赛人也说：“耶稣啊，你怎么到一个罪人的家？”说他是罪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他自己也说：“我是个罪人，我讹诈的人，我要赔人家。”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说你是个罪人，你也许不相信，你也许不觉得对啊。但是你如果认为，你如果觉得，你如果对罪的事情，我们圣经上讲的那个罪的事情，你如果有了解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确是一个罪人，你没有活出神创造你的时候，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不是？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承受了这个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有罪性的，我们就是有罪性的。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没有人，没有一个老师说教你怎么犯罪，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是不是？如果讲到这里，我相信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可是神这里有一个救法，你承认你是个罪人，神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又愿意接收我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我就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现在又是一个财主，他实在是众人所羡慕的一个人啊，众人所羡慕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失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在世上没有其他的目标，他只知道赚钱，只知道贪财，只知道贪财，他迷失在世界的里面，他的心从神的恩典里面，神的旨意里面滑落了。整个滑落了。今天也是，我们是一样的。如果问你，你人生的目的在哪里？你也许不知道。你实在是一个失丧的人啊！我们实在是一个失丧的人。撒该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是。撒该是个失丧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失丧的人啊！我们该有的反应，当主耶稣看到撒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撒该，你下来，撒该，你下来，欢欢喜喜的，你来接待我，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立刻的就下来了。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也说：“耶稣，我来，耶稣，我来。”今天我们要怎么来？我们要从我们的骄傲里面下来，我们要从我们的自义里面下来，我们要从我们对神的那个错误的观念里面下来，我们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你看啊，撒该在那个桑树上，当主说你下来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不下来啊，他就马上下来，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盼望，他说我今天要来认识耶稣。我相信今天特别是你们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除了你能够 physical 你的身体来，你里面要对神有一个盼望，你说盼望我要来认识这个耶稣。这些邀请我来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我也想要，你想不想要？ 你如果想要，你带着这个盼望，神不会让你失望，神要你让你得着，让你得着这个救恩。所以撒该下来的时候，他是从他的宝座上下来。今天我们也来，我们来邀请你们，从你的错误的观念里面，从你自以为意的，你说我是从无神论的教育里面出来的，你从这个宝座上下来，你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希望他从他身上得到一个礼物啊！你如果有这样的盼望，神恨不得把他自己完全的赏赐给你。另外撒该还接待了耶稣，在圣经中说接待的意思就是承认他，就是相信他，就是接受他，就好像我拿一个礼物送给你，你两手接过来一样，那样的真实。你接待耶稣吗？你愿不愿意接待耶稣？接待耶稣是唯一能够蒙到拯救的一个方法啊！你如果接待他，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如果也愿意接待神，神要成为你的父。接待不是说我同意，接待不是说我赞成，接待乃是双手把他迎接过来，乃是相信他，接受他。另外当你接待耶稣以后，你会有一个动作，你就是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会放下你自己所有的面子，就像撒该一样，他放下他的面子，他虽然是财主，他虽然是官员，但是他却愿意来接收耶稣啊，他以具体的行动来承认耶稣。世界上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他要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知道这边圣经上说赔掉自己的生命就赔掉自己的灵魂啊，灵魂的价值有多大？灵魂的价值比全世界都大啊！今天你一个人得救啊，你一个人愿意信耶稣，神不光是要救你，神要救你的全家，神要救你的世世代代，世世代代啊！所以今天救恩要临到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下你的宝座啊！撒该也是这样子的啊，他愿意付上代价，他把他的面子放下来啊，他把他的贪心放下来，他说：“神啊，你住在我家，我来接待你。”今天神也要降生在你的心里。今天我们来看耶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看这些基督徒，我们不是要来听听诗歌，我们不是要来唱唱诗歌，我们来乃是要来期盼神给我们一份礼物。我们甚至也希望神像撒该一样呼喊我们的名字，神说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了。今天是12月22号，我们真的巴不得今天成为一个重大的日子。耶稣不光是降生在这地上，耶稣也降生在我的心里面，让他从今以后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带领我们人生有一个美丽的方向啊！我们都活在这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里面常常失去喜乐，失去平安，但是神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我们下面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来到地上，你不光是为着那个世代的人，主啊，你要来拯救他们。主啊，你来到地上是要来拯救所有的人。主啊，这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我们来到您的面前，主，我们 虽然不知道哪一天是你真正的生日，但是我们巴不得今天就是成为你诞生在我们里面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到地上是来寻找失丧的人。主，我们承认我们失丧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失丧在你造我们的目的的里面。主啊，我们虽然不像撒该那样我们贪得无厌，但是我们也要来承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常常偏行己路，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也愿意你来住在我们的家里，主啊，住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我们说我们也愿意来接待你。我在这里特别来问这些福音朋友，如果你愿意，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好像撒该一样从你的宝座上下来，你说神啊，你住在我的家里，你住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话，请下面我祷告一句，你就跟着我祷告一句，我祷告一句，你就跟着我祷告一句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都不满你的意，在我的心思里面也有许多的黑暗和不洁，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也愿意放下我的自己，过去的种种愿它过去，愿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我愿意接待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你曾经来到这世上，今天我愿意邀请你住在我的心里，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主。我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阿们。好，刚刚有这样子祷告啊，有这样子祷告，心里面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们啊，如果你愿意，你愿意，你这个时候。刚刚你就这样祷告了，请你举手，让我们看一下啊，看吧。好，好，感谢主，感谢主，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对不起我，举高一点啊，让我们啊，让我们好，请你们站起来，好吧，站起来，这样最好，这样站起来，我们归荣耀给神，请站起来。啊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好好好，谢谢，好，请坐。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啊，唱那首诗歌，耶稣我来。
脱离黑暗，有着你的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泄露于光明，耶稣我来，求你我的界边进入你前程，我的天发进入你福音，我的罪恶进入你救援，耶稣我来见 的死亡，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光明欢乐的家乡，耶稣我来接你，我礼拜拜我的你神愿，进入福的安歇的阳间，永永远远瞻仰你容颜，耶稣我来救你。
我们是不是都愿意来救耶稣？我们盼望我们宝贝这样的机会，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来就近耶稣。再过两天就是大家所称的圣诞节。我们的这个讲员今天早上特别提示，根据调查，那些张灯结彩的住家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不信主的，真正信主的未必张灯结彩。你们常常看见这个圣诞树、圣诞老公公，这跟我们的信仰完全无关。但是我们今天借力使力，我们传主的福音，把实实在在的耶稣介绍给你，我们盼望每一位抓住机会接受这位实实在在的耶稣。我们不要圣诞树，我们也不要圣诞老公公，那些都是假而又假，但是有一位最真实，就是这位耶稣。耶稣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的确确是罪人的朋友，耶稣的的确确愿意住进我们的里面。我们再唱最后一次好不好？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进入他的救援，进入他的生命。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光明欢乐的家乡，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百花无敌的深渊，进入湖边安歇的阳间，永永远远瞻仰。